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你的灵在我们查经的聚会场所，我们的场所就是在每一个人他所在的地方，他所在的位置。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是好天主，你是好神，主耶稣。你爱我们的爱，就像天父爱你的爱一样，那样的爱我们。主耶稣，这是多么伟大而可畏的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要爱你，要更多的爱你。主耶稣，谢谢你，求你来掌管我们今天晚上的查经聚会。你的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我们每一个的耳朵，我们每一个的心灵都全部的张开，打开，开放我们的心，来迎接你，迎接你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迎接你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你的话是我们喜悦的泉源。主耶稣，谢谢你，你掌管我们以下的查经的时间，让听的、分享的都能够因你的慈爱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丰收。就在今晚，就在今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细细的、甜甜的品尝你的爱，因为你的爱全部在你的话里面。感谢主，赞美主。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赞美主。在上一次我们读以西结书是在10月31号，将近2个多礼拜前啊。那一次我们就是读到以西结第8章第13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今天要读以西结书第8章的第14到第18节。我们先来请艾美姐妹来帮我们读 Ezekiel。
Then he brought me to the entrance of the north gate of the Lord's house, and behold, there sat women weeping for Tammuz, a Babylonian god, who was supposed to die annually and subsequently be resurrected. Then said the Spirit to me, Have you seen this, O son of man? Yet again you shall see greater abominations they are committing. And he brought me to the inner court of the Lord's house, and behold, at the door of the temple of the Lord, between the porch and the bronze altar, were about 25 men with their backs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and their faces towards the east. And they were bowing themselves toward the east and worshipping the sun. Then the Spirit said to me, Have you seen this, O son of man? Is it too slight a thing to the house of Judah to commit the abominations which they commit here, that they must fill the land with violence and turn back afresh to provoke me to anger? And behold, they put the branch to their nose, actually before their mouths in superstitious worship. Therefore, I will deal in wrath. My eye will not spare, nor will I have pity. And though they cry in my ears with a loud voice, yet will I not hear them.
谢谢艾美姐妹。接下来我们请玉琪姐妹念诗高版本。
以后他引我到了上主的圣殿朝北的大门口，看有些妇女坐在那里哀悼塔木次。他向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但你还要看见比这更丑恶的事。以后他引我到了上主圣殿的内庭院内，看在上主圣所的门口，在走廊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上主的圣所，面向东方，他们正在向东方朝拜太阳。他又向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在这里行的这些丑恶之事，为犹大家还不够吗？ 他们还将此地充满了残暴之事，时时惹我愤怒。看，他们还把枝条攀到自己鼻子上，我必大发愤怒。我的眼绝不连视，一点也不顾惜。即使他们在我耳旁高声呼喊，我仍不服听他们。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一起姐妹。接下来我们请群英姐妹帮我们读和合版本的以西结书第八章14到18节。
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着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
谢谢徐英姐妹。今天我们读的第八章的14到18节，我读了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的敬畏。我们有一个伟大又可畏的我们的天主，我们的神，他的伟大真的远远的超过我们所知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非常非常的伟大，在以赛亚先知书第9章第6节，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诞生了，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他肩上担负着王权，他的名字要称为神奇的谋士、强有力的天主、永远之父、和平之王，他是伟大的。伟大的神，伟大的神，真是伟大的神。那我们再来看一段，也是讲我们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的是一位真神啊。这位真神他是爱我们的真神。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先知书44章第6到第8节。以赛亚先知书第44章第6到第8节，上主，以色列的君王，救主，万军的上主，这样说：我是原始，我是终末，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谁相似我？让他前来申诉，让他说明，给我拿出证明来。谁能从永远预言未来的事？请他告诉我们快要发生的事吧。你们不必惊慌，不用害怕。我不是早已告诉过你们，早已宣布了吗？你们是我的证人，在我以外还有别的神吗？绝没有别的磐石。我一个也不认识。这边是其中的一段提到我们的上主是真神，我们所认识的是一位真神，我们所认识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号在所有的名号之上。所以，我们不要听这个名字、那个名字，那所有的那些小神都是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的下面，在他的脚下，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所要去害怕的是我们认识的这位真神，我们所要害怕的，我们所要去认识的是这位真神。我们对他认识的越多，我们就爱他越多。 感谢主，赞美主。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读经。今天的读经是在厄泽克尔。好，我这边用的是思高版本。厄泽克尔第八章。那我们也看一下前面哈，前面他有提到，第八章的我们看一下第十三节，好，就是我们也复习一下前面的哈，十三节，好，不是十三节前面，就是说，十三节前面讲到说，他们说上主看不见我们，上主已离弃了此地。第十三节讲到，他又向我说，你还要看见他们所行的更丑恶的事。那他们上次哈，那个天主带他们，上主带他们看到带这个以西结，哈，以西结的他的这厄泽克尔他的意思就是上主必赐他力量。然后上次呢，他看到了，就是在墙壁上，哈，在这耶路撒冷的圣城发生的哈，这耶路撒冷是应该是一个洁净的地方，哈，是朝拜真神、朝拜上主的地方，哈。可是，在那里有这个就是以西结看到了哈，神带他进去看到了，看到在这个圣城里面有各种爬虫走兽的像，哈，还有各种的偶像都画在了墙壁上。然后这一次呢，从第十四节，上主要带以西结，厄泽克尔去看那更丑恶的事，哈。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就是前一次看的已经是很丑恶的事情，还有更丑恶的事情，哈。十四节就讲到，以后他们找到了上主的圣殿朝北的大门口，看有些妇女坐在那里哀叫塔木刺。这个妇女呢，妇女是没有在圣殿里面，他们是在圣殿的外面，圣殿的大门口。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哭泣，他们在那里哀悼，他们在那里伤心，他们在那里为了什么伤心难过呢？为的是他们所敬拜的这偶像的神，这是一个偶像的神。这个塔木刺在和合版讲的是塔摩斯，哈，塔摩斯这是讲一个巴比伦的偶像，哈，就是古神，哈，就是他们要求丰收的时候呢，就求这个神，而这个神是没有管用，因为天地万物是由上主所造的，好，别的你再拜他也不能够控制什么，他并不能做什么，而只有上主所创造的是掌管在上主的手中。那他们哭泣哀悼，那我们这时候我们也引用这句话，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我们想的都是自己，想到自己的时候，自己的身体有疾病呢，或者是受到磨难呢，而哀悼，而痛哭，而难过，这些就是为自己，哈，而不是为了对主，没有为了自己没有对主更多的认识，为了自己没有对主更多的信心，好，我们要为自己没有对主更多的认识，没有对主更多的信心而哀悼，而伤心，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用来荣耀主的，我们要更认识主，我们不要哀悼为自己的肉性上去哀悼，我们要看着主， 主说，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在大磨难后面就有大大喜乐要来，你相信吗？你看到了吗？你相信的神的话，那么你就看到那大喜乐就在那大磨难的后面。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不哀掉，我们就眼睛就是只注视着那信德的创始者、信德的完成者，我们的主耶稣，他会帮助我们，他会赐我们力量。我们也可以把自己常常也想想这厄泽克尔这以西结，他的生命是遭受到什么样的磨难？我们真的是不能比。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就是要求上主赐力量，上主赐力量。好，我们再接下来看，第15节，他向我说，他就是这个神带他看的，向以西结说，向厄泽克说。人子，你看见了吗？但你还要看见比这更丑陋的事。就像前面第八章的13节也有提到。好，我们就看16节。以后，他引我到了上主圣殿的内庭院内，看，在上主圣所的门口。在走廊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上主的圣所，面向东方，他们正在向东方朝拜太阳。这是一件丑陋的事情，他们在圣殿里面，这个圣殿，这个。圣殿，他们是在圣殿和和那个圣殿的堂廊，就是他的门口的前面要到圣殿的那一块地方。那我们知道，圣殿是献祭悔罪的地方是极圣洁的地方我们也看一下在。小先知书哈，第约珥先知书第2章第17节，这里讲到司祭因为这25个人就是他们是做司祭的约珥先知书第2章第17节，上主的仆人司祭应在殿廊与殿台，与祭坛之间，痛哭说：“上主，求你怜恤你的百姓，不要让你的基业遭受侮辱，使义民取笑他们。为什么让人在义民中说他们的天主在哪里？”这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省，因为。为什么我们的行为不像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的说话不像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的表现、我们的爱心不像基督徒？让义民和想要信主的人、想要成为基督的人看到，而让他们退步。我们反而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样子，他们不想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不想像我们一样的样子，所以口没有洁净，随便说话，或者是不守信用，或者是讲出不好的话，或者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爱不能够持续，我们的爱。不是一个圣洁的爱，我们的爱不是一个单纯的 从主那边，神爱我们是多么的单纯，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的爱极其单纯。我有一次在教会告诉对着一个姐妹说，我爱你。然后那位姐妹回答我说，你是真的吗？我当时很难过一会儿，很快的我就宽恕了她。我们在主内只有宽恕，只有宽恕。她也送了一些简讯跟我说，你有没有洁净？你洁净的话，我们才是在同一个灵里面。而这个我也没有回答他，因为我们的洁净，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被神来洁净，而不是对人说我洁净了，或者是我没有洁净，这都不是我可以说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回答他，可是我一样对他就是爱，因为神说我们要爱，我们要爱人，而没有条件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真的是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他好，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神给我们的爱，神给我们满满的爱，我们要用神的爱来爱人，用神的眼光来看人，那么你就会爱。是的，我再看他，我还是爱他，我还是觉得他非常的可爱。感谢主，赞美主。好，我们再回来看，就是我们的祭坛，好，我们的祭坛是圣洁的，我们的祭坛就是也在我们的心里，也在我们的心里，不是说你在教会才是在祭坛里面，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每天每一时刻面对的都是神，都是神，因为神创造了我们，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的一切也要归于他，我们的生命只能依赖他，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不断的靠神的话，不断的靠圣灵的洗，不断的靠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让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洁净，让我们洁净。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被洁净，让我们的心中成为主的圣殿，让我们的心中在圣洁的至圣所就安立在我们的心中，安立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神他愿意我们的行为是如何，神要我们的爱如何的去彰显，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赞美主。那这边也提到这二十五个人，这二十五个人应该是做教会的，在教会里的领袖。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宗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也有主的管家、主的守望者等等，都要过洁净的生活。若不是过洁净的生活，当审判来的时候，就会很严厉的审判。教会内常常有的罪恶，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金钱上贪财，在淫乱上有不洁的行为，还有争权，想要做大的，或想要某一个权利，还有异端的，在教会也常常会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人敬拜天主，然后当他出了教堂，他想的是别的， 他所敬拜的可能别的，有人引诱他到了别的地方去敬拜神，会让你的生命好，或者会给你什么福分，你就听信了，你就跟着他了，你就忘了这真神，主耶稣，你忘了主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在教会有各式各样的异端，这些都是看了不该看的，做了神眼中视为恶的事，轻看了十字架。所以我们的心要与神，要与我们的天主紧紧的相连，每天紧紧的相连在一起，让主的话、主的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充满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充满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的思想日日更新，日日更新，真的是天天的不一样，天天的不一样。一看一读主的话，马上又有新的进来，那旧的，那以前所想的不是主想的，那么就要舍弃，就要丢弃它。感谢主，赞美主。还有这边讲到说，背向上主的圣所，背向上主的圣所，因为他们掩面，就是就像有一句话叫做掩耳盗铃啊，掩耳盗铃，你去偷了一个会响的那个铃铛哈，你可是你把自己的耳朵盖起来，别人还是看得见听得见哈，所以做了很多这背向哈，背向的事情哈，在那个前面也是他们有讲到，在第十二章，在第八章的第十二节。他们说上主看不见我们，上主已经离弃了此地。他们以为，他们想他们想是这样因为他们的心中那个偶像比神还大的时候，他们的想就起了那个变化就舍弃了真神，而把这偶像摆在上面，所以他们看的是那个，然后所以他们的在做坏事的时候呢，就背向圣所哈，以为神就看不见了哈。然后他们的背向，然后他们的正面是朝向东方，然后正在向朝拜太阳哈，就是在那个时候埃及啊哈，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就是以为这个日头哈，日头是这么伟大哈，我们的眼睛都不敢直视的这个日头是多么的伟大，就把它当做一个偶像。而事实上，这都是神所创造，它好，日头、月亮、星星都是神所创造的。好，所以如果我们拜神以下的东西，哈，都是偶像，哈，那些都是属于偶像。我们看一下，在圣咏84篇第十二节有讲到这个太阳，可能和合版可能是11节哈，因为上主天主是太阳，是护盾，上主常广施慈爱和光荣，他对行为正直纯洁的人从来不会拒绝赐福赐信。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上主天主是太阳，是护盾，他是像是天主在上面，天主是最大的，他天主是我们的护盾，他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行为正直纯洁的人，成为他的义人。有一句话在箴言24章 24篇第16节有讲到，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仍然要站起来。上主爱义人，他非常的爱义人，他虽然跌倒过，可是上主还要扶持他站起来。在约伯传里面第五章的十九节哈，第五章十九节讲到，你六次遭难，他就是指我们的神次次拯救你，到第七次灾难不会临于你。神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知道他会给我们一个圆满哈，七也是地上的圆满哈，那他会带领我们，他会带领我们，我们虽然不忠信，但是我们很快的转变回来，我们愿意，因为主你是忠信的，我愿意忠信，很快的我们做了不对的事情，很快的向主认罪悔改，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向主认罪悔改，而这个罪不要再并不是主也并不是让我们一直犯罪，好，让而就宽恕我们。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机会，我们有机会悔改，好，也要朝着义人的路走。若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了，我们还没有悔改，那也就来不及了。所以要尽快，要尽快的悔改。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看十七节，二则克尔先知书第8章第17节，他又向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在这里行的这些丑恶之事，为犹大家还不够吗？”我看了这句话也很痛心，这个事还不够吗？这些丑恶的事还不够吗？在和合版的以西结书的这边，他是写说犹大家在此行着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呢？这些不洁的事情、丑恶、崇拜偶像的事情，是神在而看不见，而故意，这是故意的不去看，故意的不去看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他故意不去看神，那我们看他们行的这事还不够吗？我要说够了，够了，不要了，不要了，再也不要了，还小吗？不小不小，我们不要了，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各地，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听说在前几任的总统，他的总统府里面有放了许许多多的偶像，真的让人非常的心痛，把偶像带进来，带到这个国家，求主宽恕，求主，主耶稣，我们愿意认罪，为这些不认识你的，那期待偶像的，那崇拜偶像的，向你认罪悔改。主耶稣，求你给他们机会，求你不要把这罪归于你的百姓身上。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他们还将此地充满了残暴之事，时时惹我愤怒。 们还把枝条举到自己鼻子上。这里讲鼻子上，这就是人们崇拜，好，就是异教主他崇拜这偶像，他所做的谦卑的样子，好，就是拿着枝条举到他自己的鼻子上，表示他是谦卑的敬拜。事实上，对偶像的敬拜是假的，是没有用的。在若望福音第四章第24节讲到，我们要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朝拜耶和华。我们以真理心神来敬拜耶和华，以诚实与耶和华来往，而不是在那弄虚假的装模作样。第18节，我必大发愤怒，我的眼绝不临视，一点也不顾惜，即使他们在我耳旁高声喊叫，我仍不俯听他们。这边我们看到了神上主，我们的天主，他是祭邪的神。这些邪恶的事情发生了，他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前面也提到说，我非离开我的圣所不可了。是在第八章的第六节里面。他说，在这里所行的极其丑恶的极其丑恶之事，使我非离开我的圣所不可。求主保守，求主看顾我们，求主进入我们的心，求主不要离开我们，因为我们敬畏你，我们爱你，我们敬畏你，我们不敢做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看到在十八节，主的愤怒就要来临，主的愤怒要摧毁，主的愤怒要有刀剑，主的愤怒不带着一点的怜惜，没有可怜。我们的主是多么怜悯的主，但这时候他不再怜悯了。我们的主就对我们世人算什么，你对已经对他眷顾周详，他对我们眷顾周详的爱，对我们照顾无微不至，但这时候这些敬拜偶像在心里面没有神了，因为我们不能有两个，我们不能又爱这个神又爱那个小神，没有，没有这样子啊，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要爱神，爱万有之上，好，他是独占首位，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的来爱他，而不能还有别的，好，超过这些，超过他的爱，那超过他的爱，那都是偶像。当他愤怒的时候，我们就，他就绝不再顾惜了。好，当我们向他求，向他呼喊，到他愤怒的时候，他就再也不听了，再也不听。求主让我们能够及时立刻回转我们的眼目向着他，而不要去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能的，而去做， 而去说，主耶稣，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那现在首先我们请苏老师分享，在苏老师分享之后，我们可以请其他弟兄姐妹们举手分享，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又让我们能够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有主，我们的生命不好的会变成好的，好的会变成更大的好。他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让他们得益处。我们就是在他这样子的恩典中来承受他在我们中所做的神奇美好的事。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第八章，我们今天要读14节到18节。在以西结书第八章一开始就记载着以西结在巴比伦的家中，耶和华的灵临于他，把他提到天上，在异象中他看到了耶路撒冷城。耶和华的灵把他提到了耶路撒冷，他在那里见到了神启示给他，让他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上次读到耶和华领他到了院门口，让他进到了一个异象。第十节，我进去一看，谁知，就是谁能知道这样的事呢？唯有耶和华知道一切的事，也唯有耶和华神能让我们明白到底真实发生什么，到底在耶路撒冷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耶路撒冷城跟耶路撒冷那里的耶和华的子民他们会受到这么大的磨难呢？到底我们生命出了什么事情，我们经历了这么可怕的事呢？谁知在四面的墙上画着各种刨舞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这有偶像在那里，在那里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在那个地方去焚香拜偶像。这一个焚的烟云的香，个人拿着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却是偶像的这一个可怕的祭祀。70个长老就是以色列家做长老的，而耶和华说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我要显现给你。我们继续的读到第14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这一个殿外就是圣殿的外院朝北的门口，就是要进入圣殿的这一个门口。而这个门口那里，谁知又看到了在那里有妇女坐着，这里指着是外院的门口。在那个地方本来是要进入内院，进入圣所，更能够进到至圣所的这一个耶和华命定的正义的道路。而在这门口本来是得恩的入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有一些坐在那里的妇女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是巴比伦的偶像，他们在这一个偶像前面为偶像而哭泣，是敬拜这个偶像的礼仪的一个部分。这一个偶像就是他们高举着自然界的死跟活的更新，拜自然界把它变成了偶像的崇拜。按照今天来说，就是高举绿色环保，把它高过了敬拜神。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解决问题，事实上只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行 控制很多无知的妇女在这样的一个高举的牌位前面去做一些远离神的事，拜偶像的事。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神要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我们才能够有真知灼见，不会被这些偶像的谎言而蒙蔽了我们心灵的眼目，而变成了没有真实的答案，却进入了更大的捆绑中。你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又领我进到耶和华殿的内院，就是殿内院的那一个入口的地方。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就是他殿的门口，不是外院的门口，而是到了他圣殿的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就是圣殿的门口有一个祭坛，祭坛是献祭的，是耶和华的祭坛，是能够献给真神的这一个祭献。而在这一个祭献的那一个地方，祭献完了就是要进入圣殿，那有一个门廊到圣殿的门口，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要进入圣殿，经过了祭献要进去的地方，也就是祭司他行了祭献，就要从那个地方进到圣殿。那里有大约25个人，在历代记上24章那里提到亚伦的子孙是承继做祭司的，这祭司他分了24班，加上大祭司可能就是25个人，就是每一班的祭司的领导以及大祭司，只有他们可以进到圣殿的。那么在进到圣殿的这一个道路上，他们做什么？他们背向耶和华的殿，因为耶和华的殿殿门是朝东的，那他们背向耶和华的殿就是朝着东方，在那里拜日头，拜太阳神。拜的意思就是只有在真理和心神中，在灵里我们敬拜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所拜的是我们认识的神，而这一些拜偶像的却是拜他们所不认识的灵。认识的意思是亲密的往来，这一个敬拜是要进入一个非常非常亲密，就是我们完完全全用最大的诚心打开我们的生命来承受我们所敬拜的阿爸父，他要把他的丰富给我们，我们会在他给的极大的丰富跟我们极大的愿意承受，进入了一个彼此认识的连结跟联合，这是敬拜的意思。那么他们所敬拜的是太阳神，也就是向偶像完完全全敞开他们的一切，要偶像，要他们敬拜的偶像，偶像的灵，他们想要跟他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可怕的事。这太阳神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有拜太阳神的这一个偶像，在埃及有他们拜太阳神，在米索不达米亚他们拜太阳神，在巴比伦他们拜太阳神，在埃及他们拜太阳神。那么他们拜的这些太阳神的偶像不太一样，他们所描述的这些偶像不太一样，但是就把这一个混合的拜太阳神拜偶像的这一种状态合而为一带到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一些拜偶像混合的宗教变成一个统一的宗教，预象着就是启示录的第13章 那地上的兽跟海中来的兽，海中来的兽是敌基督，地上的兽是假先知，他们合起来会变成有一个统一的宗教，把所有的宗教合到一起，混合的宗教就会变成了那兽像，那要所有的人在那时都拜这一个统一的混合的偶像宗教，就是这里所指的。他们拜的是这混合的太阳，太阳神。其实太阳本身是天主造的，他造的样样都好，太阳是持续发光的，其实是指着只有一个持续发光的真神耶和华。太阳是他的预象，可是他没有要我们拜这预象，也就是说他要我们拜的是真理跟心神，在灵里拜真神，是拜我们创造天地唯一的真神，永远的神阿爸父。他没有要我们去拜偶像，而且他启示摩西的第一个诫命就是听从他于万有之上，不可以拜任何的日月星辰以及这一些鱼啊动物啊这一些。可是偶像一拜了，就什么偶像好像都想要拜，都想要拜，就迷失在偶像的崇拜中。而这一些祭司是耶和华的祭司，他们居然这样的面向东方拜太阳神，拜日头，拜日神，这一个面向东方就背向了这圣殿的大门，他们背向了在圣殿里面至圣所约柜。而这一些应当侍奉神的司祭败坏了，70个长老败坏了，妇女败坏了，就是这个败坏从做权柄的一直到权柄以下的全部都败坏了。第17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他也要我们看见，你就不会拜那一个幕后的兽像，敌基督假先知所树立的那一个偶像。纵使统一了大家都拜，我们不拜，我们唯独敬拜耶和华，在幕后与他在宝座上一同为王的，就是不拜偶像的这一些得胜者，以及在迫害中也不拜的致命的圣徒们，要与他一同坐在他准备的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由大家在此行着可证的事还算小吗？这一个可证的事多么多么的严重，他们活在这偶像的崇拜中是迷失了。你拜什么？你是接受这偶像后面的黑暗的不洁的败坏的，你就会越来越像他们。当摩西在山上40天40夜，耶和华神给他10诫，而以色列百姓们因为摩西不在，就要亚伦这一个耶和华的司祭，可是却在他们的怂恿下制造了金牛，他们开始拜了金牛的偶像，说这就是带我们出离埃及的金牛。这是他们想的，这是一个错误的祭司做了一个不对的事，其实是有偶像邪灵在那里欺骗，在那里影响做祭司的以及众人。第二天他们就按照耶和华祭司的方式祭祀了金牛，马上就讲说他们就开始吃喝玩乐，放纵肉欲，堕落了。就是当你拜偶像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去追求这一个不能够给你什么好处的邪恶的势力。这金牛是在埃及他们所拜的偶像，在旷野中以色列子民又把这个偶像 建立起来去拜。主已经使得他们脱离了埃及一切的捆绑，进入了一个耶和华神带着他们要去到流奶又流蜜的属灵的福地，迦南福地。而正在这往一个对的方向走的时候，诱惑就来了，偶像就来了。在那个入口处就有这个偶像，而这个偶像他们拜了金牛，堕落了。其实金牛在今天就是金钱，还是有很多基督徒拜金钱金牛。那么也有很多一直要人要钱要钱要钱，所以你要得祝福就要给他钱，你给的钱越多就祝福越大，是拜金牛偶像的堕落的祭司。我们是应当把一切好献给神，那么神会祝福我们给他的五饼二鱼，造就很多人得着他的恩惠。主耶稣也说有一个穷寡妇，他所奉献的比任何人都多，其实他奉献的是两文钱，确实也是钱，但是他是带着爱把他生活的依靠全部献给了神。因为新约的敬拜跟新约的奉献是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唯一的真神，所以这一个穷寡妇他献的是这一个他全部生活的依靠，也就是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吃啊喝啊他都会照顾我们，我们等一下也要吃，可是不是拜金牛之后堕落的吃喝，而是吃喝我们献给了神的五饼二鱼，他拨开给我们都得饱裕。当我们把最好的给他，我们得着的是最好的，我们会在他的爱内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的这一个真实。我们什么都不缺，因为我们所拜的耶和华神他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他是供应的神，他供应我们，他供应我们。塔摩斯是不能供应你大自然的丰盛，耶和华以勒的我们所敬拜的神他会供应我们，他是真神，他是道路，他是生命，他是丰富，他是真理。那么拜金牛的就会越拜越多越拜越多，满脑筋想的都是钱，最后他的样子就好像了一个没有生命的偶像的一个元宝，一个假象，一个真实的神他不拜，而拜偶像，最后就会进入了他说他们在这地遍行强暴。拜偶像的结论结局就是非常多的败坏，很多可怕的事情，遍行强暴，把神祝福的耶路撒冷城变成了流人血遍行强暴的地方，再三惹我的怒，惹神的怒。他是祭邪的神，他是圣洁的神，祭邪的神，偶像的污秽是惹他动怒。他们手拿着枝条举向鼻前，如果你去看拜偶像的那一个偶像的店里，他们就是做这事，拿着木条，有的香是短的，有的大的，有好大，就是在那里拜偶像，那个样子很真实的。这拿枝条举向鼻前，你看像不像在偶像的殿宇里庙里那些地方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惹神的怒。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的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而造成了很大的困境败坏。那么神为什么要听那不听神话的背逆的额间心硬的人呢？他们不听就不听，他们不听就不听，直到他们真的迷失很痛苦的时候，虽然向我的耳中 大声的呼求，我还是不听。耶和华神他所说的话就是他所要做的事，就是要我们远离那样的后果。他也会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他说我不会听，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让我们翻到耶勒米先知书的第十一章第九节。耶勒米先知书的第十一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就是集体叛变，集体拜偶像，从上到下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一个普遍的同谋，共同计谋背叛的事，都沦陷了，都迷失了，但是以西结却是一个神可以用的器皿，可以承受他话，能够传递他话的先知。可是先知传神的话，在那一个同谋背叛的地方都是受苦受难。为此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提到，你们的祖先就是以色列的这一些先，他们的祖先，上主耶和华他的选民的这一些他爱的以色列民中，你们的祖先哪一个先知你们不曾迫害过？每一个先知他们都迫害，而最大的先知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城被以色列他的选民所迫害，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背叛的是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这一个严重的罪，已经犯了很多，基督徒也有拜金牛的，就是抓金钱的，用大自然的其他的方式取代了神的方式，远离了，也是拜偶像。为此我们的神真是良善宽仁，极其慈悲又有恩慈，缓于发怒，他含忍含忍含忍，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到基督徒教会的历史中都有很多这样的让耶和华动怒伤心拜偶像的事。怎么偶像进到了教堂里面呢？而没有感觉？怎么要把唯一的真神要跟偶像合到一起去，要创造一个另外的一个偶像的名字呢？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这是因为犯罪而结出的罪恶的果子已经让他成熟了，是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耶勒米讲的，以赛亚讲的，以及以西结讲的，都是一样。我不听。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那一个你举起来的木条，举得再高再大的木条，举到鼻前再去膜拜他，也是不能够得到帮助，只是遭难的时刻他们去求的这些神毫不能拯救他们。偶像是不能救他自己，火烧了这偶像自己都跑不出来，烟熏了把他熏黑了，他也不能够洁净他的荣光，是黑黑的，好像那里都是黑黑的，极黑暗的偶像不能救他们。犹大啊，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这么多的偶像，城是指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最后只有一个城，新耶路撒冷城，他做主为王的。而在这世上有很多的城，都是指到那一个城的预象。世上有很多的教会，直到唯一的教会，天国的预象。那么怎么每一个城 都偶像化了呢？这是一个多么伤心的事！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烛烧香的坛，也以耶路撒冷的街道树木相等，这一些通道入口怎么都变成了拜偶像的地方？巴利就是巴比伦所拜的邪灵。巴利的意思，偶像成了神的位置，就是把受造物各个状况变成了占据了神的位置，就叫做巴利，就是巴利这邪神。而巴比伦的意思是通往巴利的那一个通道。巴利在和合本是巴利，在斯高本是巴尔，我们都熟悉。但是是我们要警醒，不要有任何的偶像取代了神的位置，那就是巴利巴尔，就是而往那个地方的通路就叫做巴比伦。所以那里是很多很多偶像的地方，那里是让人进到了一个神不再听你的祈祷，他们就越拜越多的偶像。我们不要进到了神不听我们祈祷的状态，但是什么样让我们能够神常俯听我们呢？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的第58章，以赛亚先知书的第58章，那里提到了耶和华神启示我们应当如何。当我们照着他启示我们的，我很快的列一下，从第六节开始列。我所拣选的禁食，这是一个舍己的祈祷，就是愿意亲近神而放弃了自己该有的权利，也就是放弃了我自己的权利，那是真的背十字架的，不为自己讲话，却寻求主的话，那岂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吗？有好多偶像的捆绑，高举着环保，却是极其凶恶，把人捆绑在一个有私欲偏情控制别人，其实是为偶像而把这神捆绑了众人，都是你要去多多赚钱，这也是一个高举着这金流，却把神的子民神的教会带到错误的方向。而神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从权柄，从祭司，从长老一到妇女，到所有的人都要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打破这一切的偶像，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蔽体，连续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就是神的爱使得我们带着他的爱，神喜欢所有人都得到他的丰满，有人是多得到丰满的，神要用他们，这样你们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就是显示出来，你的公义必要走在你的前面，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呼求他，他必要在这里，就是我们做前面耶和华神要我们做，我们今天做在幕后天主审判拜偶像的那敌基督假先知时，他要把我们荫蔽在他的意下，我们是在他的意下，到那时你要呼求他，他必应允你。可是现在我们应当如何成为一个我若呼求他，他必应允我的这一个美好的关系？他是真神，我们唯独敬拜他，在真理和灵里圣灵里来敬拜他，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给丽芬姐妹。
谢谢苏老师的分享，感谢主，赞美主。现在我们把时间开放给各位弟兄姐妹们。 如果有要分享的可以举手。好，我们就按照次序，第一位我们请张贤姐妹打开视频音频分享今天的查经。
感谢主。看这几节经文呢，然后比较深的体会到这个敬拜偶像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因为把受造物当作造物主来崇敬，那受造物当中是没有光的，就像是月亮它本身不能够发光，然后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而受造物呢是天主所创造的，然后受造物本身里面的生命也是也是受造物赋，也是造物主赋予的，它本身是它本身里面并没有，并不是生命的根源，那么它里面没有光，它里面也没有生命，而只有主耶稣，只有真正的唯一的真神，它里面才有光，才有生命。我这次在那个学习，在参加这个主播特会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去读圣经的时候，然后天主就是降下来很大的恩宠，然后在那个恩宠当中，可能是比较强烈的光吧，让我真的体会到，真的是只有这个天主他才是真实的，然后他圣经上的话真的是就像是创造天地那样，说有光就有了光，是创造性的，是让我能够更深的体会到真正的事实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更深的体会到神国他真的是完完全真实的临在，跟之前没有就没有施下这种恩宠的时候看圣经感受是截然不同的。那人因为无知，所以人常常就是会编撰出来像故事一样的东西，然后再去崇拜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好像说我们编织出来这一切然后就能够达到我们的梦想一样。就像现在这个社会上所流行的狼性文化，还有这个996这种工作，就是上早上9点晚上9点，然后每周上6天，然后这样的拼命的工作狂，把它渲染成为一种美德然后让大家去推崇它，根本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完完全全就是，走在一个错误的标准里面，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有其他的。当一些商家，特别是他们要去，他们目的当然是要赚钱了。他们要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会编造一个故事，然后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当没有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去蜂拥至的，然后去消费。但是当有了这个故事之后，好像赋予了一种一种高尚的色彩，赋予了一种深远的意义，然后让人觉得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就有很多的人都趋之若鹜。这就看到了我们人实在是活在一个很大的各种各样的私欲当中，然后没有天主的真光，没有天主的金如苇那样的量尺，没有他的尺度，那么人多再怎么内心渴望能够得到爱的话，那也是一种只能够走向一种空虚，也实现不了。那天主他里面有生命，唯有崇敬他才能够得到生命。就像是当那个当萨罗满他起先非常的崇敬天主，但是后来呢，因为当时的帝国就是要与国家其他国家联姻，这样子呢，他照着世界的方式去做了，并没有让他变得强大，反而呢，因为他触怒了天主，然后因此而崇拜了更为美他的妻子建了很多崇拜偶像的这些建筑呢，就招惹了神的怒火，那反而是他的那个他的国家就分裂了，还有。像那个在火药中的三青年，尽管在那样子黑暗的一个崇拜偶像的时代，但是因为他们全心的去敬拜神， 甚至于他们即将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唱出来的都是赞美诗。那全新的属于神，那样的心灵是多么的纯洁，那样的心灵是多么的刚强。那非常感谢主，愿主保守，降服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真诚的心，全心的去敬拜他，而不要堕落去崇拜那没有生命的，而更何况我们还本身是有生命的，感谢主。
谢谢张贤姐妹的分享，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现在请徐英姐妹打开视频、音频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丽芬姐带我们祈祷，也谢谢今天天主神奇美好的安排，就是舒达哥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原来都是通过屏幕哈，在网上，今天能够跟着小小的羊群啊，面对面的，我们一起分享主的话语。真的是很感恩，在看今天这一段查经中呢，那我有一个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问号哈，就是为什么这些妇女她们要去哀悼塔摩斯，就是一个偶像，一个巴比伦的神，也有的人说他是一个谷物之神，就是当地上的万物青草如果枯萎了，或者是大地的苗什么不长了，那可能就是这个神睡着了。需要妇女们呢去哭，把他唤醒。那这样的话，好像就能够成就他们人心中所想要的。那后来呢，又看到这25个人，他们本来已经在耶和华的殿里，神的殿中。刚才就讲到了哈，说最后的一节，就是在今天我们查经的第18节的最后一节，说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还在同时呼求耶和华的名呢？他们本来就已经是背向了殿，面向了太阳去拜日头或者拜其他的偶像。那我想刚才舒大哥提到了那一个混合的宗教，就是他们不是完全离弃了上主啊，也不是完全不相信上主，可是他们却是一边呼喊着主的名，一边却去拜其他的神。那这是惹天主愤怒的，而且这事是发生在上主的殿中。我也看了一下，在撒母耳，在列王记上，当时撒洛满建着圣殿的时候，其实天主给了他很多的应允，包括给他的父亲大卫的应允。那主都说在借着撒洛满的祈祷，撒洛满祈祷的时候呢，他就讲在列王记上第9章，第8章哈，稍等哈。第8章那里边就讲35节，他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的地。”就是撒罗满建这个殿的时候，他已经为这些以色列的子民祈求了，就在这个殿中。那他所祈求的，天主也应允了，因为在第9章的时候第2节，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经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就是这一个圣殿，那天主在建的时候，就是说已经有应允了，说你们犯罪，我会赦免你们，而且我的眼、我的心是不离开这个殿的。可是到了以色列子民的这一段时间，他们好像把这最起初的那一份应许忘记了，最起初的那一份爱忘记了，他们却因着可能是他们自己心中所求的没有得到应允，他们就去拜了其他的神。却去寻找其他的偶像啊，取什么谷物神，就是特别多的神，有生育神，有各种各样的神。岂不知这一切其实都在神天主的手中啊，都在他的手里。因为说太阳、月亮都是他所造的。罗马书1章25节也说我们不能够用那虚无的受造之物去替代造物主。纵使看到了这些造物，被造物之物很美丽、很亮，其实我也很喜欢看啊。啊，看大自然中天主所造的各种各样的美，但是主却告诉我们，你们要从这些美善发现那背后那一个造物主他更大的美丽，更大的美善。所以在今天这一讲中，那我就想，哎呀，这些人真的是很可怜， 明明已经有主的应许，明明有主向他们的赐福，可是因着他们自己犯罪，他们失去的时候，他们却不想着能够悔改，重新跟主和好，重新回到这祝福的恩宠的位置上，他们却转而背离了天主，去寻找了更惹天主怒气的。所以主在这里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再三惹我发怒，那主是不是他们一犯错就惩罚他们呢？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哈，在申命记当他们拜日头的时候，在申命记中有这样讲，申命记的第十八章那里，哎，稍等一下啊，十七章的第二节开始说，在你中间，即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一座城内，若发现一个男人或女人做了上主你的天主眼中视为恶的事，违犯了他的盟约，去侍奉敬拜其他的神，或太阳，或月亮，或任何天象，反对我所吩咐的事，如果有人告诉了你，你一听说就应详细的调查，如果实有其事，真在以色列中做了这种可恶的事，就将那做这种恶事的男人或女人带到城门外，用石头砸死他们。根据两个或三个见证的口供，即可将这该死的人处于死刑，根据一个人的见证的口供却不可以处于死刑。就主在这里完全规定申命记里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去拜邪神啊，拜日头啊，拜月亮啊，拜任何的天象，那按照法律规定是要被处死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还存活着，就是真的是主良善宽仁，他们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若是按照天主的公义，可能在他做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没命了，主就是这样的寒忍，就等待着他们回头，给他们机会，那可是他们还是说去背向着耶和华的殿，去向诗东方去拜日头。在圣经中我去查了一下，罗马书，不是，以赛亚先知书的65章16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在以赛亚先知书65章16节，其实主知道我们需要很多的事情啊，需要他的恩典，需要他的帮助。在16节说，那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要向真实的天主求福。那这些妇女为那一个偶像哭泣，其实他们也是想求福，就是求着地上的绿色的能够生长啊，谷物能够丰收啊。那他们拜日头那个，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求什么，但是我真的我相信他们也是要求到的一种他们所自认的福。可是主说，你们要真的求福，在地上求，要向那真实的造物主去求。那主也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福，就是在真福八端里。那真正的福是什么？那不是说我们自己所想的啊，我需要有这样的好处，那样的好处。当然有的好处它可以满足我们此世生命的需要，可是主告诉我们要追求那天上的事，要寻求那存到永远的那一个真正的福乐，就是主耶和华他要赐给我们的。感谢主，赞美主，愿主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救主，我们所需要的帮助，真正能赐福给我们的其实只有他，只有他。那主拣选了我们这一群，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了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神的殿。那在这一个殿中，我们唯要朝拜的是他，真的是不能够用着被主赎回来的，用他献上了高昂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却反去做让他伤心惹他发怒的事啊。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瑞芬姐。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秦中弟兄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确实是很特别的一天，能够在一个房间内有这么多人一起来查经读经，实在是神所拣选的
二十个人
啊，20，太好了！我们真的怀着喜乐的心，每当我们读到主的话，他就给我们鼓励安慰，让我们得造就，让我们心满意足。 那今天的查经就是二则课以细节书讲到第十四节，我们今天查的是五节，可是我从十四节读到十八节，我就读到了六次讲到看见，前面也是一直神引领着以西结厄泽克尔去看见，一次又一次的看见更多。那我们都知道，看见属灵的看见，真实的看见，神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目的。那在这边，我们他让以西结看到，在厄泽克尔看到，就是在隐藏的事，人不知道，但是神全知全晓，因为万物在他面前都是敞开来的，都是袒露敞开，所以他看见了，也就是让我们能够警醒，在今天的查经，也是让我们能够悔改，那也是让我们看见很真实的事情，看见真理。那今天看见六个看见呢，就是当然十四节讲到他就是上主的神引领他，若不是他引领，那厄泽克也没有办法看见，所以我们必须靠着神的带领才能够进入，能够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因为唯有他能够打开我们眼中的幔子，若是我们眼中有幔子的话，我们就看不见。这次我们在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大哥也特别的引用，我们要进到至圣所，那其中就很多的幔子要被打开，我们看见了，神让我们看见好的，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叫我们得着，让我们能够进入。你若看见了，我们特别讲到那个叫做厄利亚，厄利扫说，厄利亚说你看见了，你就得到双倍的精神，所以看见是非常重要。所以主，这是我们的主题，也特别讲到看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你若真实的进入到神的里面，能够借着他的光能够看到，你就快乐了。兄弟姐妹同居共处，就在我们现在，你们快乐吗？
快乐，
真的很快乐，因为真的是因为神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听到他的话，我们心欢乐，我们舌愉快，连我们肉身都安息在他的希望中。所以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要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那是一件神对我们的恩典跟怜悯。所以他引厄泽克进到上主的殿，上主的殿本来是要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可是我们前面就看到他们行了眼中神所视为恶的事，就是拜偶像，崇拜偶像，忘了他们是从哪里来，忘了他们是从奴隶之家，从埃及被奴役的，神把他带领出来，而且把他们带领到看了好多的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到牛奶牛蜜的迦南福地，可是他们却，圣经讲他们却硬了心，额间心硬，哇，这个形容词额间心硬，就硬了景象这个民族，以至于他们就不愿意看，不愿意听，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今天我们又读到有三个不，最后上面也讲到在这个诗高本讲的绝不也不人不三个不，哇，这很可怕的三个，我们知道是最高级的，讲一个不已经不得了，也不绝不也不人不，因为他们实在是硬了心，神一直给机会，以致神的愤怒那个杯满的时候，他就流出来，自然就流出来，神他是信实的，他说了他就要做，他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就像撒旦他把自己在以赛亚第十四章讲到，他把自己提高了，我要与我要我要我五个五我要之后，他再也就不能回头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当心，当神的怜悯恩典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那我们就无路可走。神的怜悯确实我们经验到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唤我们回头回头，放下放下，可是我们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所以这看到了这个五个看见，一个一次看见，一次看见，一次比一次的敞露，就更丑陋的事情发生，那实在是 我们的天主心痛到一个极点，他能跟谁诉说吗？他只跟他的先知这样讲，够了吗？你看够了吗？我不得不在耶利米书讲的，我不得不，我非离开。你想到已经到达一个极限了，神一直在讲我不得不，我非要，可是他还是满了爱心，满了他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主，他实在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可是你硬着心不去的时候，那这当门关起来的时候就太迟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神的心，然后一看到就是背向上主的圣所有25个人，刚刚提到25个人，他们都是教会的领导司祭，本当司祭要带领人民去朝拜这位神，把神的旨意神的祝福带给他的所的选民，可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做了神所厌恶的事，背向上主的圣所，本来应该是朝向上主的圣所去认识他，去敬拜他，去从他那里去领受，可是他却背着神，背着圣所，朝着他们心中的偶像去满足他们的肉欲，满足他们的所谓的自己的想法。那实在是今天读的经，就是神还说还不够吗？时时惹我发怒，一件一件的，我们从前面看到一件一件事情显露出来。前面有70个长老，如今有25个祭司，这样的行为是他所拣选在教会的特殊的人，是神富有所拣选的，在应该带领百姓、带领教会子民去归向神，可是他们先却做了神所愤怒的事情。所以我这次读到就心里很感，就是我们要警醒，神总是愿意我们悔改，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应该以很警醒的心，我们反省自己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主，我们就悔改，认真悔改有一条出路。因为在若望一书第9节，神也特别讲到了，当我们认罪悔改，他是忠信的，他甚至耶稣血必要把我们的罪洗得无一点污秽都没有，因为他必要作证，因为他这么说了，他就必行。好，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丽芬姐。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秦中弟兄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吴阳姐妹分享。感谢主，赞美主。
啊，感谢赞美主。就是读了这段圣言，我也有一个很深的领会，就是学习。因为我有一个教内的姐妹，她常常会给我发信息，在她的信息中经常是在那里哭求，或者有一些就是不满抱怨。她主要的信息就是说，天主为什么不服听她，天主为什么离弃他？是不是天主不喜欢他？是不是天主不知道他所受到的一切？为什么天主的手这么重压他，使他的生命、使他的家庭、他的生活这么的困难？所以很多的时候看到，就是天主，就是好像就最后那一句，他大声的向天主呼求，可是他认为天主不听他的话。那时候我常常对他的就是为他对他的安慰或者祈祷，就是告诉他天主是仁慈的，天主是爱他的，他是可爱的，天主并没有忘记他，并没有不纪念他，天主会帮他。可是当我今天读了这一段，我又有学到，我又让我更认识天父的他的公义，让我更认识天父的性情。天父他是仁慈的，可是他也是公义的，他也是忌邪的。那在这一段里面，从上一次的从13节到现在的18节，这里说了3个 大可证的，就是说了3次可证的。包括在13节说他们行大可证的事，15节他又说了行大可证的事， 到了十七节，这里又说行大可憎的事，然后接着主说他们再三的惹我发怒，然后因此他也以愤怒行事，不顾惜，不怜悯他们，他们大声呼求也不听。所以让我主在这里开启了一条道路，就是开了我的眼光，开了我的眼睛，就是在那个姐妹，我知道她的一些事情，她说她来教堂，她灵洗，她信主，是想主祝福她的经济，想让她的生意更好，想让她的家庭更好，想让她的生活更好。其实她想得到的就是主啊，请你给我更多的钱，实现我就是在广州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就是我所想要的我能够得到，其实就是相当于他把天主当成了就是盈利的一个求的对象。可是那时候我知道，可是我并没有跟他很指出就是这样子做是不行的。可是当今天我再读到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反省。那我以前我不知道这些是天主可憎的，就是惹主发怒的事情，因为他们在思念的是金钱，其实在他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拜了偶像呢？会不会就把天主其实只是当成偶像而不是真神呢？所以说通过这个的学习，原来天主他不俯听不怜悯是有天主的原因的，因为主在这里说他们再三 的惹我发怒，因此所以不是主不怜悯，而是我们要知道主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不能做主不喜欢的事情，尤其主是最忌邪的，是祭拜偶像的。我们要就是求主让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服务的传福音的过程中，是不是就是要把就是看到是不是有什么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洁净的，或者有天主不喜欢的事情是停留在那里的，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劝勉。感谢主。然后我查了一个，在我最后的时候，我说我怎么样再和那个姐妹说呢？若她给我再发信息，那时候天主给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悔改吧，天国临近了。因为主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救我们，就是他信他的人，他一个也不会丢掉，他要他就是主愿意我们悔改。然后在多比传，我查了一下悔改，在多比传十三章第五节的前半句。他惩罚你们是为了你们的不义，然后在第八节的后半段，罪人啊，你们悔改吧，你们在他面前行义吧，谁知道或者他会宽待你们而怜悯你们。所以在我就是刚才天主给我很大很大的感动，若我要说并不是要跟他说很多天主爱你，天主怜悯你，天主一定会帮你，你继续的呼求，不是，而是你要悔改，相信主是爱你，可是要在这爱中要看到自己要悔改的地方，或许因着你们真心悔改，天主会怜悯我们，顾惜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的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回给丽芬姐。
感谢赞美主，谢谢吴阳姐妹的分享。今天的经文加上各位弟兄姐妹的分享，非常非常的感动。神对我们说话，他在对我们说话，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警戒的，我们应该要敬畏的，我们应该要去除我们心中任何的偶像，只有爱神爱上主于万有之上，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来爱他。感谢主，主用他的圣灵让我们在圣灵内与他的灵相碰，他让我们接受了圣灵的洗，在圣灵的洗之后就非常的清楚要与神连结在一起。在罗马书第九章说到，至于你们 你们已不属于肉性，而是属于圣神。只要天主的圣神住在我们内，若没有基督的圣神，谁就不属于基督。很清楚地说，我们需要圣神来带领我们。在德训篇第31篇第5节讲到，凡贪爱金钱的不能称为义人，凡追求利益的必走入迷途。我们需要天主圣神，我们需要圣灵耶和华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在他的光中，走在他带领我们的正义的坦途上。感谢赞美主。那我现在就做一个结束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感恩，谢谢你的神在我们中间，在你中间，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灵跟你碰触。你的灵就在你的话语中，因为你的话就是你自己，你的话就是你的灵。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以勒是供应一切的神。偶像的败坏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今天在查经里面所提到的塔摩斯，它是一个假象，是不能供应的，是不能供应我们的，不能做什么的。在混合基督教，混合基督宗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中途大事录第4章第12节讲到，除耶稣基督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要完全的归向他，我们要在主内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其他的一切他自会加给我们的，他会给我们的，他给我们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没有想到的，就是有一个条件，爱他，因为他是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感谢主，主耶稣，感谢主带领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位小羊的心都全部的归向你，带领我们的生命在你内那充满了光，充满了亮，那有光亮的生命能够带给世人那世上的光，地上的盐。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愿意抓住你每一个对我们的应许。主耶稣，你对我们的应许，天地要过去，你的话绝对不会过去，你的应许就是你对我们的，你对我们的所有的爱，你要给我们的，你要赐给我们的。主耶稣，都在你内，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一切的美好都在你内，你是那丰盛的主。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很感谢今天分享的和参与的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在一起用圣神那无可言语的叹息，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祈祷，让我们的灵被圣神所充满，被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在我们中间，谢谢主给我们美好的查经的这一段时间， 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感谢主，赞美主。好，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丽芬姐妹带我们美好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可爱的诸位，不论是现场的或是线上的，我们都是蒙恩有福的。我非常非常高兴在这里的现场有20位兄弟姐妹们聚集在可爱的旭英的家中，常常看到这里很多人，这次自己来到这一群人中间，非常非常喜欢。感谢主，我们不是只是在外在来爱，我们是在真理跟灵里而彼此相爱，他喜欢我们这样相爱。我也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查经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在爱里面爱主，而听主的话，讲主的话，荣耀主，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主。